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得法不易才要更精进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修炼两年的新学员。小时候由于自己怕心太重，没有是非分明的观念，加上父亲的极力反对，一直没有修炼。不仅如此，还特别不理解妈妈，不理解她为什么不顾家里所有人反对还要坚持修炼。第一部分，走进大法中修炼有多难。我母亲于1996年得法，自我即时开始迫害就开始了。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下，妈妈总是故意把真相小册子放在我的床头，一有空余时间就放师父讲法录音让我听，可我就是不看也不听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藏起来，不要叫别人看到。那种强大的阻力使我有自卑的心理，每次邀请小伙伴到家里玩的时候，我都会做很大的思想斗争，因为妈妈总是给他们印着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小护身符，我担心他们不和我玩。这种强烈的怕心以及老师和全家人的恐吓，使我不能明白大法的真相，也是我得法的重大障碍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学，由于热爱媒体工作，毕业后就职母报社旗下的网络媒体，至此所谓的新闻理想彻底灰飞烟灭。我开始攀比虚荣，也顺势随波逐流，甚至觉得拿稿费都理所当然。那时候我脸上长满了痘痘，最终心里的极大落差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因为没人教我该如何处理。2017年，我选择从报社辞职。在亲戚朋友看来，他们很不可思议。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完整的看过转法轮，对物质利益的法理一点概念也没有，但妈妈潜移默化的教育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，所以辞职那一天我感觉到如释重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切真的都是师父的安排。同年在妈妈的说服下，我抱着怀疑和试探的心理抵达纽约。由于母亲在中国国内没有受到过直接迫害，加上自己固执，被迫关闭自己了解真相的途径，对于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些事实根本不信，一概避而不听。但听同修阿姨们讲述被迫害至流离失所、辗转到美国的真实经历后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被中共洗脑、被毒害的人。而且从上学开始到参加工作这20年，洗脑得很彻底。我开始自责和反思，对于自己曾经的叛逆心理与妈妈每天作对后悔不已。消除怀疑并且放下了戒备后，我开始不断翻阅一切我所接触到的任何网络信息，连续好几天不睡觉，一口气看完所有节目。虽然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但距离自己真正修炼还差得太远。第二部分，如同钢水融化木头渣，在大法中修心去直。2018年6月，我有幸在华盛顿法会上第一次见师父。剧场很大，我距离师父很远，看不太清楚师父的面容，只知道师父进来的时候，我周围的人都哭了。我还心里纳闷，有什么好哭的，我才不要哭。可是没等师父说上三句话，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原因，我泪流满面，脑子一直努力回想小时候看到的转法轮中师父的照片，就更加控制不住我自己。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，现在修炼还不晚。三个月的景点讲真相，我并没有什么收获，感觉自己一直在例行公事，再加上每天学法的不够，以至于游客问我稍微深一点的问题，我都回答不上来。我很自责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提高。我想应该发挥我在中国国内的专业，在媒体上多救人。就这样，我有幸加入了媒体的修炼环境，也开始从自身修炼中知道如何提高和如何精进。新闻部的工作每天都很赶时间，分秒必争。我的工作是新闻图像编辑，这意味着直接参与讲真相救人，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漏。记忆最深的一次，我在做新闻的时候，由于时间很紧，人手不够，临时有一条神韵交响乐的新闻分配给我来剪辑，但自己业务上还不熟练，怕影响播出，同修 A 主动帮忙剪辑，总算赶上了播出。可事后负责人语气强硬地在群里质问，神韵交响乐为什么用了抖动的画面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，反正又不是我做的，我假装没看到就是了。可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我不是在修炼吗？人家不也是为了帮助我吗？我怎么还有责怪的念头？这个一定不是我。整理了思绪后，我回复负责人说，是由于自己的疏忽，下一次一定注意。可话虽然发去了，表面工作也做足了，但心里还是不舒服。就在这时，同修 B 连忙回复说，是因为自己没尽到责任，最后排表应该好好检查。没过多久，同修 C 说，因为自己给的画面取景不好。我到家后，帮助我剪辑的同修 A 很自责地道歉说，由于时间太赶。就在我感觉无地自容之时，负责人的语气也变得温和起来，说整体配合赶上播出已经很好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到，整体配合这四个字让我悟到，这不是在工作，是实实在在的修炼，是大家遇到问题苦难找自己的心。这么重要的新闻，我不找自己的原因反而推卸责任，跟同修比起来，我实在是太差劲了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，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，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。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，消你身上的业力，消你不好的思想等等等等，那是轻而易举的。事后我深知这修炼环境对我来说有多么的来之不易。在大炼钢炉中，我们难免会碰到矛盾和摩擦，师父也说这些都不是偶然的，是为了提高心性的。那些不好的思想就如同一个个的木头渣，但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，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心性的提高，事情总会变好。当然在修炼中困难还有很多，有在工作上力不从心着急的时候，同事说两句不好听的就委屈落泪的时候，也有抱怨上夜班太困，上班太累的时候。但每当这些负面思想反上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为什么当初要来台历，我为什么要修炼。这之后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父赋予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，也更加觉得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。第三部分，自己和环境的转变。今年11月纽约布鲁克林大游行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没有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，也是第一次在游行队伍的外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。但是这次我明显地感受到了讲真相的提高。以前我在景点给年长的叔叔阿姨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觉得，你这么小姑娘懂什么历史啊，什么都没经历过。但这次没想到自己会气场十足，脱口而出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， 也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他们肯定的一面。有的还不禁感叹说，你们法轮功还有这么多年轻的人修炼啊，咋修炼，我也去看看。这些转变的背后一定有师父的加持，和每一位同修齐心合力组成的壮观队伍把他们给震撼住了。虽然我只是在这其中的一个微小例子，但明显地感受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也为我以后讲真相增添了许多信心。我知道我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，一问就愣住的年轻小同修了。在这期间，我也试着给中国国内的父亲和亲朋好友们讲述我在美国的一点一滴。他们从开始的极力反对我留在美国，到现在慢慢理解和转变了对我和妈妈的态度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大关，也是对我这样一个新学员来说，修炼坚定与否的考验。感谢师父把我从常人这个大染缸中捞出来，我一定会做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心得，每句话还需要反复的推敲和法理的梳理，难免有不足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在媒体做销售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8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借此媒体法会机会，交流一下在媒体做销售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用正面态度面对困难，放下个人得失。我和先生同修同时参与媒体的全职销售，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。在这近五年的销售过程中，特别感受到了，只要自己用心，并能圆融配合整体，其实没有那么难。因为师尊时刻在身边加持着弟子，我和先生的销售业绩也都在稳定的提高，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，也可以为媒体整体的经营尽一份力量。记得那是我们加入媒体近两年的时间，我们的业绩都很一般，生活开支主要靠积蓄。为了能有突破，我和先生第一次认真的交流，到底应该怎么应对眼前的实际困难，也就是坚持做媒体销售，还是需要做常人工作。交流的结果是，我们都要坚持全力在媒体做，业绩不好，是努力不够，愿望不够。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，我们的时间就应该全部用在项目上，不能因为眼前的假象就放弃这宝贵的机会。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做好媒体的销售，把单签回来，与师父安排的有缘众生接上缘分。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退缩，那让谁来填补缺失的位置？有了坚定的信念，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，逐渐的，我遇到了稍微大一点的客户。当然，客户无论大小，我都心存感激，用心帮助每一个客户，基本大多数都是一直坚持续约。我珍惜跟每一个客户沟通交往的机会，讲我们的媒体价值和发展，推荐他们看神韵演出。在帮客户的同时，自己的业绩也在稳定增长。有一位医生客户，2016年11月签约到现在，每月2000左右广告费。这个客户人很善良，不过受中国国内风气影响，总是想赚快钱， 特别看重广告效果，每月收款时都要停广告，而我心里特别平静，有问题我就正面积极地解决问题。每次不到一个月，我都开车往返两个多小时去跟客户了解情况，而每次在客户诊所都要等3至5个小时。我平静地在诊所等他有空时，听了他的抱怨，再提出解决方案。而每次到了诊所，很巧就能遇到我们报纸或者电视带来的客户。有时医生的太太就会直接告诉我，我们的广告效果很好。原来因为我不动心，师父就帮了弟子，因为我已经不怕客户抱怨了，他也就没了抱怨的理由。看到我后又很亲切，感受到我对他们很用心，我的心里就明白了，这个过程也是考验我的耐心是否会随着客户的情绪自己思想波动，被表面的名利情带动。当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客户每次的抱怨，当我没有了对名利的执着，也放下了个人的得失，去掉了人的执着，客户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，近一年多的抱怨我都不动心，最后换来了客户越来越多的信任。每次见到客户，我都会开导他，根据他们的生意情况帮他们出主意。我能感受到师尊不断地给我智慧，只要我保持好的心态，每次客户的抱怨都会变成好事，或者每月增加预算，或者增加平台。如今这个客户已经续约到第4个年头了，现在我也得出了结论，客户抱怨广告效果不好，那就是给我们的钱太少，让客户继续增加预算，效果就一定好。最近几个月，客户因为只做网络，生意一直下滑，上个月又开始抱怨没有病人，我就直接告诉客户，要增加预算和电视广告，目前每月3600元，推广一个月刚过，生意已经明显增长。这就是师尊安排支持我们媒体的有缘人。作为销售人员，我们要有强烈的愿望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资金，不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，还要有更大的突破。当我们的心态达到了更高的要求，客户的单子就会更大，媒体的经营也可以更快的增长。媒体销售的这个角色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商家。对我来说，给众生讲清真相，作为媒体销售的言行和处事方式，都是修炼人证实法的机会，帮助客户深入了解真相。给我们钱的客户都是师尊安排好的，我们销售要用正念和功能找到这样的客户。有一次打电话找客户，我发了一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找到有缘人支持我们媒体。我很快查到了目标客户，电话一通，客户非常正面，直接定了约见时间。这个客户是特别正面的客户，曾经做过报纸半版广告，对我们媒体的认识也特别正面。听客户的谈吐比较有经验，我就推荐客户做电视广告，客户非常认可，签单非常顺利。因为客户对我们媒体正面的态度，生意做得越来越好。如今每月的预算已经从1500元左右到每月6000元，连续续约4年，从电视、报纸、网络又连续3年赞助神韵节目册广告，今年又增加了英文报纸广告。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安排，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因为自己有了坚定做好的信念，师尊就一直在不断地加持着弟子的正念。第二部分，了解市场，敢于为客户制定大广告计划。 2017年，媒体增加了网络，比较适合餐馆的客户，刚好有机会签了几个餐馆，虽然单子不大，还比较稳定。当时很多同事交流都说，餐馆都不愿意花钱，只是800到1000多，太多预算都不会长久。我在跑这个行业时却发现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有的老板对广告就是有需求，也愿意推广。当我们都在做最高每月不到2000元的预算时，汽车行业每月就有过万的客户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也要努力签到过万的餐饮客户。我和先生很快约到了一家大型自助餐厅，老板有意推广，先生给客户做了一个方案，很保守，每月3000、4000、5000，因为当时最多有2000多的，看起来这个好像很合理。我当时就感觉不行，因为2000的预算是小餐馆，这么大规模的餐馆，要想有效果，一定要多的预算。我让先生做一个每月3000、5000、10000的方案，先生就自言自语说，这么多，你都做什么呢？意思就是用不了这个预算。我很坚定地告诉他，就做吧，我的脑海里就是要最少这个方案。我们必须突破旧观念，用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就是要根据情况敢于要预算。况且我们平台这么多，一定会帮到客户。结果跟老板签约非常顺利，当看方案时，老板直接选了10000的预算，他想同时推广3个店，还感觉很划算。第三部分，圆融配合各个部门，部资长抱怨心。网络广告的增加，销售和推广部门、制作部门和设计部门的配合特别重要。我的很多客户效果反馈好的，都是与各个部门配合默契，也都特别顺利，这就体现出我们齐心协力配合的强大力量。在我修炼状态比较扎实时，我都能在遇到问题时不动气，平静地解决。有一次，我有两个客户的网络推广，技术人员忘了推，这两个客户都是长期客户。那段时间，因为新客户的增加，推广部门不断增加新人。我心里想，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每天对着计算机，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还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来做好工作，都是在为媒体发展而付出自己的时间。我要正念加持同修，结果客户也没有一点埋怨，后来把推广量都加了上去。相反，如果人心比较强时，就会带来不好的效果。有一次我签了一个美容客户，这个女孩吃了很多苦，当时听了她的经历，我就动了人情，心想一定要好好帮到她。结果设计的同事因为感冒请了假，我发了设计申请，一周过去也没有反馈，我的心里开始抱怨，怎么还没完成呢？客户着急，哎呀，好不容易签的广告，怎么都不重视呢？赶快设计好了，早日推广，公司也有更多的收入呢。各种人心不断翻腾。就在我人心触动的同时，客户的短信一个接一个的发过来，埋怨我怎么这么慢，要不就要停广告。我立刻惊醒了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的客户都是态度很好的，以前还没遇到这么急性的客户。我立刻向内找自己，原来是自己的抱怨心引来了客户的这个反应。我立刻发正念，清理不好的念头，同时询问相关的同事为什么设计还没完成。后来才知道，同事因为感冒请了病假。我当时很内疚，哎呀，他还是不修炼的常人，我抱怨的一念打过去， 得给他带来多么不好的感受呢？我的心态顺了之后，客户的态度立刻转变了。这次经历后，我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说来容易，要想做好，真得需要平时多学法。法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真正的用修炼人的心态处理好身边的事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》经文中讲，那么为了能做得更好，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好，完成这历史使命。第四部分，平衡好家庭和工作。9岁的女儿有时会抱怨我时间总是花在客户那边，很少陪她。有一次她很认真地说，妈妈，你这么多时间做销售，我可不好过。平时她说话语气也是不好，学法练功也不规律，都会受干扰。我心里总是抱怨婆婆带得不好，心想，我这么忙，你也不带孩子学法，就是很重情，弄得孩子不听话，各种抱怨心、埋怨心都上来了。我知道是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，虽然工作上有一点点进步，但是家庭的环境也必须平衡好。通过跟同修交流，我决心换个方式，为了能帮女儿有个好的环境和习惯，我亲自从7月到8月送女儿参加纽约北方学校的夏令营。有了集体小弟子的学习和修炼环境，对孩子帮助很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，攀比心、显示心、名利心、求安逸的心等等。看别的同修都亲自带孩子过来，他们全职带孩子，自己也动心，感觉这边环境适合孩子，自己应该全职带孩子。女儿就说，妈妈，你不要 copy， 每个人的路都不同。我明白，是师父的点化。有时心里还感受销售业绩在稳定增长，时不时还有满足感。有时买东西比较看重牌子，那种隐藏的显示心、名利心特别明显。要想带好小同修，首先自己要纯净下来，不能让这些心滋长。每天比较忙碌的生活，突然换个环境，让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学法、练功、找自己。我的心逐渐平稳下来，事情就专注在接送孩子和他的衣食住行。可是我渐渐地发现，虽然法在学，功在练，而自己救人的事情就不多了，有时身体会感觉很沉。我明白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，我不能借口带好小同修，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应该同时做好。我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也在不断地联系潜在客户。有一家连锁餐饮的老板主动打电话给我，后来签了12万的合同。这个客户有几十家餐馆，是去年我为了找赞助神韵时顺利签约的客户。我真实地感受到，我们没有私心，就是为了助师正法，师尊就会安排最好的机会给我们。而平衡好家庭和工作，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机会。我最近发现自己很多问题，对客户、对同事，自己都能保持好的心态，而对待家人，自己就经常心里不痛快，看很多地方都感觉不符合自己的想法，有时总是唠叨没完。我才发现是自己要认真修小事了，修炼没有小事，是家人在帮助我修炼。如果能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有修炼人的标准和心态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， 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，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余地，思考余地，心里老想和别人争，斗来斗去的。我说一遇到问题，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，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。我开始发正念，清理自己那颗不平衡的埋怨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心。那天我突然发现女儿说话语气很平和，原来是我的心和场不对而影响了女儿，真是惭愧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家庭环境其实很好，婆婆虽然是新学员，也是没有怨言地帮我做家务、接送孩子，周末还积极去中国城发资料。有了婆婆的帮忙，我和先生才有足够的时间做销售。在写交流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有时我还真把人心当成是自己了。现在我特别清楚，这颗心不是我，我要去掉它，提高上来，和家人一起精进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安排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媒体同修个人修炼不能放松。因为早上要给女儿做早餐带午饭，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参加早上公司的晨练和学法，没有了这个基础，白天就忙着约见客户、服务客户，到晚上身体就瘫软了，很多时候就放松自己，不愿意练功。最近几个月，小组学法也找借口自己带女儿学法效果更好，从而不参加小组学法。最近左手臂偶尔会有不舒服的感觉，我才发现安逸心已经很膨胀了。原来晨练的同修很多，现在也逐渐看不见身影了。我个人的感受，睡多了身体就更难受，还是不能放松自己，要时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同修，每分每秒都是给我们救众生延续下来的。我们不经意的放松，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干扰。交流出来也是在鼓励自己，在个人修炼学法上能有更多的突破，让师尊欣慰，为了我们的众生尽到我们的责任。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，是为了助师救度众生，是深有使命的，这是你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原因。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任何景象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作为媒体同修的责任巨大。面对常人社会的各种乱象，做好媒体的本身需要整体同修的共同提高和努力。修炼要保证，专业度要提高，希望与大家共同努力，放下自己的观念与抱怨，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， 在媒体项目中修去执着心。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大学刚毕业后就踏入媒体项目，至今四年多了。回想当时抱着纯净救人的心投入媒体项目，与现在自己复杂不纯的心真是有很大的区别。今天想和大家交流在这四年多中在媒体中修炼去执着心的经历。其实本来没有想写这篇交流，但最近身体出现一些干扰状态，让我重新检视自己是不是在修炼上有所怠惰，有没有要修去的执着心。近一阵子媒体的同修也一直在交流在媒体中的责任重大，环境是非常险恶的，自身的修炼状态如果不抓紧，就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。前阵子肩膀开始酸痛，一开始只是觉得是因为长期在计算机前的工作姿势不正确而导致，但后来有时会听到咔咔的声音，影响到胸，会觉得闷闷的，感觉像是被压了。有时胸的左侧还会有点阵痛，甚至夜晚睡觉时会突然醒来，就睡不着觉了。睡觉时间变得比以前少，4点55发正念时间都是醒着的，有时也会半夜醒来，但又睡不着了。我就想，太好了，就抓紧时间多发正念和练功吧。我内心知道，自己身体有干扰时，那绝对是好事，觉得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，也同时在警醒自己，要好好重新检视自己的修炼状态了。第一部分，提高对法的认识。记得当初来的第一年心很纯，也意识到在媒体项目里的使命重大，所以就很重视自己的修炼状态。当时每天早上出门都会背上一遍论语，在路上也会学法，早起练功发正念，甚至参加早上的大组学法，自己能感受到在大法中修炼是非常幸福的，也觉得能在媒体工作是一件身负重任但也很珍贵的事情。忙于工作后，自己的修炼状态很容易不稳，加上没有精进的环境督促自己，就很容易放松。在媒体工作，一直都有人力不足的现象，而我们部门也时常会需要工作到很晚，或是当有大型直播或活动时，真的是忙得好几天都得睡在台里。如果状态不好，身心很容易疲惫，工作效率也会变得很糟。自己长期在发正念时间呈现半睡半醒的状态，学法只是念过，也觉得一天学一讲就好，但是真正的法理却没有记住几句。有时也会觉得这一讲还有好久才念完，心里想的是工作的事情和常人的生活事情，大组学法也总会晚到，才发现自己对于法没有足够尊敬，平时也不看明慧网，所以产生很多人的观念，自己也不能警觉到是执着心在起作用。有天妈妈传了篇明慧网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，读完后真的是意识到自己对于学法不够重视，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念起表面的文字，而是要更深入地理解法的内涵，并且在生活中得要同时用学到的法去衡量，而在学法时出现的一切思想都是阻碍学法的干扰因素。自从去年媒体法会上有同修交流背法，当时自己也有下决心想试试，但是很容易因为常人心被搁置或是停掉了。最近大组交流又有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，从同修的交流中深受鼓舞，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开始背法。从那时一直到现在，给自己每天背两段的目标，在背法的过程中真的是会觉得，即便你已经拿着书看着念上百次，但背法时法的内涵又不一样了，而且很容易在背法过程中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，可以马上认清自己的执着心，总感觉师父就在身旁，一直在点化着我， 每一句都是在点出自己的执着。在最近的一个晚上，在背转法轮中的论语时，背到最后一句，作为修炼人，同化他，你就是个得道者，神。顿时内心非常激动，觉得自己离神还太远，不精进的状态已经太久，该清醒认识了。在这问题上，除了学法要准时，在学法前还要清除自己的杂念和不好的思想，静下心，把每一句话都记入心里，真正体会到只有在静心学法时，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时，把自己放在大法中，用真善忍去衡量时，就能够感受到师父一直慈悲地提醒大法弟子，一直在看护着大法弟子。第二部分，自我的形成。刚到台里时，同修们对于台湾人都非常的热情，也都很喜欢台湾人，因为觉得台湾人没有党文化，也觉得台湾人个性都很好，说话轻声细语等等，很多我们自己认为是很正常的行为，在同修眼中都会被放大来称赞。其实我也会想，自己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每当同修称赞我时，总会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在工作上，主管曾说我是一个非常能够吃苦、韧性很强的人，所以后来有很多事情，他都能够非常信任地交给我去处理。遇见同修，基本上我也都是很礼貌地点头微笑，给人一种好的印象。但渐渐地，自己被别人口中的好，形成一种很强大的自我。以前不喜欢别人一直夸自己好，从常人角度上看，会觉得是因为我除了好，没有其他可以更具体的形容我怎样好，是比较敷衍的称赞。从修炼角度上看，是一种假象的谦虚，追到深处，会觉得别人眼中的你是好的，自己不想被破坏那一层好的形象。当有人对你不好时或责骂你时，你会觉得委屈，因为觉得自己那么好，不会做错，也觉得是在为你着想。在工作中，自己是属于协调身份，所以并不像组内有专业的技术同修，有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做什么也不重要，大家看到的也是最后的成品，称赞的也会是做的那位同修，无形就产生了比较心和妒忌心。当有一天主管告诉我，你什么都说我可以，听到这句话，一开始还觉得自己就是把别人无法做的事情自己拿来做，默默补足，但后来想，这其实是一种潜在的自我在起作用，因为我不想被别人说认为我什么都没做。虽然大家都告诉我你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我在做事的同时，是不是把自己的心态摆正了呢？还是只想透过做事来证实自我？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对名利情都没有什么执着心，也知道自己要放下自我，但其实没有真正深入去认清自我背后形成的执着心。当大家对我说你很好，你心性很好，其实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会让自我膨胀的心，即便大家称赞也是要不为所动。第三部分，隐藏的色心。高中读了女校后，几乎就没有跟异性有接触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害怕异性。上了大学修炼后，因为要与人讲真相，要与同修交流，逐渐突破自己对异性的怕心，相比以前有更能够知道怎么与异性相处。在工作上，因为拍摄的关系，需要找好看的演员，自己开始在生活中都会注意长得好看的人，觉得是工作需要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有时候自己也会喜欢找好看的人说话，也会借机想找他们说话。在修炼中， 知道男女关系的问题非常严肃，所以也会提醒自己要避开与异性对话和互动。但是不管异性也好，同性也好，自己有一颗觉得大家都很可爱的心，无论是西人还是华人，只要自己觉得这个人有趣，长得好看，或者是很符合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就会不自觉对他们产生一种情。在工作上，对于办事能力好的人，也会产生一种崇拜之心，进而有不好的念头。而在美国的开放社会，街上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开放行为，自己也耳濡目染地接受，没有特别清除这些不好的因素。一直认为色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不久前，有一位洗衣店老板，他知道我在新唐人电视台工作，我们聊了一下天，也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当时觉得这是缘分，他是要来听真相的众生。但是后来他传了奇怪的讯息给我，刚开始没觉得不对劲儿，中途还觉得可以跟他讲真相是好事。但后来他告诉我他生活中的事情，如果有时间也想见见我，让我觉得不太对劲儿。后来我开始回想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呢？才警觉到不久前曾经做了一个有关色的梦，自己在梦中竟然与一位同修发生不好的关系。梦醒来后，自己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色魔的干扰，也没有主动去彻底清除。严肃的悟道后，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色心。后来洗衣店老板就再也没有传讯息了。第四部分，突破私心。因为自己的个性属于内向，也不太喜欢太多人的群体，总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也挺好的。在修炼上，会与自己觉得可以信任或者是比较合得来的个别同修交流，但这也是一种自我在强烈的保护下，将自己与同修形成间隔。以前总会以忙碌为借口，拒绝同修的邀请，甚至会觉得同修间好像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。在常人角度上看，觉得自己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与别人交谈的权利。今天跟谁好，是因为我们个性相投。但站在修炼人角度上，同修不都是一家人吗？怎么还能有分别心呢？最近开始与室友们一起相约早起练功，周末练功学法，发现与大家一起共同提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。作为同修，我们应该要互相鼓励，看见懈怠时要马上互相提醒。以前也觉得自己练功就好，自己学法就好，因为自己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，但同时不稳定性也高。如果修炼状态好就能保持，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干扰。而集体学法练功都有规定的时间，那就得放下自己去配合整体，同时也能保证自己的修炼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经过反思后，在修炼上有新的认识，现在变得很喜欢练功。因为只要听到录音带中师父的声音，就觉得师父在我们的身边，听着音乐，自己的心也能变得平静。真的是感受到自己像站在大的宇宙空间里练功一样的舒服。在过程中也找过一些同修交流，他们给予我很多的正念，有时师父也借同修的口来点出我自己还意识不到的执着。加上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和听明慧广播，在看交流文章时能够升起很大的正念，也能看到很多同修的神奇故事，那都是讲真相时很好的素材。而且在看交流文章时也能看见同修分享的经文，是很好的机会再把同修提到的经文再读过一遍，提高自己对法的认识。以前总觉得同修的交流文章每次都引用很多法理，觉得非常敬佩。不过当自己融于法中再做任何事情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讲法的时候，我是带着很强的能量在往你脑子里打，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， 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，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，你就能够约束自己，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。很感谢师父的慈悲，当自己的那一念变正变纯了，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时，就会有很多事情相继出现。这不就代表师父一直在弟子的身边吗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任何一个心，任何一种执着，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，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、邪恶的因素利用，一定的。在最后的时期，在所有的神和无量无际的众生都在关注着你，处在常人社会中，常人心真的是太多了，得要修去执着无遗漏，才是真正的修炼人。修炼中没有小事，如果平时自己没有把发生的生活事用法来对照，就会很容易忽略而造成修炼上的一个关。希望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实修，时时刻刻用法要求自己，不辜负自己是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是这宇宙大法赐予的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